就是成佛的，这是个自救救他的这个，这是一个大法。八大人觉呢，这个经啊，佛经是有通体，有别体，别体就是特别的，这部经单指这部经来讲的。比如说八大人觉，就是这部经呢的名字题目啊，叫做八大人觉。那个经呢就是通体，普通的，那就是这个八大人觉也叫经，阿弥陀佛经也叫经啊，其他的三藏里面的这个经部里面统统叫做经。那么经是通体，现在就请各位翻开41页啊，经这个通体，通体啊，在经是中国字的意义，在印度文的这个经啊，不叫经，叫做修多罗，修这个字啊，是修行，是修道的那个修。啊，修道这个修字啊，有两种写法，啊，一个是通常的是一个普通的修法，另外一个修字呢，在经典里边，一个是大学中庸里面呢，啊，修道周一教到那个修字，这两种写法都是一个字一样的啊，修多罗。多是多少的多，罗就是那个啊，罗马的那个罗。修多罗是按照梵文的那个音翻译过来的。如果翻成中国字的意思，那就很多了啊。这个在这个佛学词典里边，各位可以自己翻着看，这个这个意思很多。那么这个翻成这个中国的意思啊，华裔中华的这个意义啊，常有常是啊，永恒的意思。常有呢，普通人讲常法，这个法就是讲这部经的所讲的这个法，这里要用有是当这个有当醒字讲，修行的醒，修道的这个醒字讲，常有的是啊，这个经啊，你要修行的话，就是你就要按照这个不能变更的，就要按照这个来修行，常有。再说这个经字，经是中国字的意思，在印度文的这个修多罗里边呢，没有经这个意思的，这是按照这个拿中国的经与这个梵文的修多罗啊，在这个用意这个方面呢，它作用方面呢，一个拿来定的这个名字。为什么呢？中国的这个比如说这个十三经，古代只有五经，这个经都是先王传下来的那个法，传下来那个先王之道，叫那个道，那个道啊，一代一代的传下来的话，都是圣人的圣圣相传的那个 那个道啊，这个道来教化一般人，包括这个办政治教育这个社会的一般人，他的这个道理呀，不能改变的，是富有永恒性的呀。你不管在什么时代也好，这个经子啊，就不能改的。那个，比如说这个中国讲无伦呢，无伦的这个道统，现在讲无伦道统，人家就笑话了。你现在什么时代还讲无伦道统啊？这个无伦道统不但现在要讲，将来还要讲。你不讲这个，将来这个人类啊，不知道他所受的灾难，不知道到什么程度。又无论在这里这个教育了他的是这个把这个每一个人的身份，无论是五个对十种身份的君臣、父子、兄弟、夫妇、朋友，五个对待关系就十种身份，十种身份，每一个身份呢，各尽其分，个人尽个人的本分，那这个人与人之间才能够和谐相处啊，尽到自己本分，不要要求对方怎么样对待我。比如说就拿结交朋友来讲，没有交朋友之前，我们是普通人。一旦交了朋友之后，就有朋友的这个朋友之道了。朋友之道的话，即使我们两人做了朋友了，那我就不必在我的心里，我不必要求你对我怎么样，对我怎么好，我只尽其在我应该怎么样对待你，我事事什么事情我就想到对你有好处。怎么样帮助你？那么在对方来讲呢，他也不要要求我对他怎么样好，他只要尽他自己怎么样关照我这个朋友，是这么讲的。朋友都是这样了，那么在天伦这一方面，这天性啊，父子兄弟、夫妇原来是朋友了。那么结了婚以后，有了子女之后，也是天伦了，只要是各尽其分，你想想这个人呢，是后啊，所以这是社会的风气，醇厚天下太平的。你破坏这个不要了，只讲个人自由，那好了，讲的个人自由的话，朋友遇到利害关系的话，朋友可以不要，那么这个朋友那不算是天伦的了，进一步的离了天伦的这一方面，利害关系有冲突的话，杀父母的、杀儿女的，这个互相杀害呀、这种这个伦常的这种悲剧啊，就是破坏无伦教育的这种无伦之道的一种这个演变的后果。所以这个经啊，不能推翻，不能变的，一变更一这个抛弃了它的话，这个经本身它有什么损失啊？它毫无损失的。 受损失的是我们这些人，是这样的。其实中国的这个经啊，圣人所传的道啊，还不仅仅在无论的，无论这是一种啊一种基本，由无论的进一步来这个发明人的这个本性。比如说这个舜王，尧舜的舜，他就从孝道，从孝道来发明他的圣人，所以他成就圣人，从立信孝道来成就的。那么这个尧帝，他就从这个人，从树道来成就的。所以这个道，中国这叫做经，经是永久不能变更的。因此就拿这个经子啊，来作为佛经的一个修多罗的一个用中国字的一个意思，一个翻译，是一个通体。那么这个题目呢就讲过去了啊，下边呢就说开始看这个译者的简介。佛法是由这个梵文翻译过来的，由外国传过来的。传过来的原来这个经是梵文了，是印度古印度的文了。那么翻成中国字的意思就是译者的简介。这个译字呢，那么就是者就是翻译的人。这里啊，谁是这一部经的翻译人呢？就是安世高。安世高啊，你要翻这个，找这个高僧传呢、啊，要找这个安清。清就是清净的那个清，安清号世高。那么他是在后汉的时候，后汉桓帝啊，汉桓帝那个时候啊，来到洛阳的。那么沙门，这部经是这个这是安世高，这个叫做沙门呐、啊。沙门那个时候，汉朝的叫做沙门呐、啊。沙门就是翻成中国意思，翻成汉文的意思，习啊，亲习，亲习什么呢？沙门就是在印度本来就是出家人呢、啊，出家人侵袭的意思啊，反正汉文叫侵袭，勤修戒定慧。戒定慧这三个字，你说三藏十二部啊那么多，就可拿这三个字就是把它概括起来了啊，学戒律啊，学啊，这个禅定就是定功夫，开智慧，戒定慧。勤呢就是勤修戒定慧。那么勤修戒定慧为的是我们凡夫众生啊，烦恼障太多了，有烦恼障在哪里，所以我们智慧本有的智慧出不来呀，那就习了。一方面只是勤修是不够的，勤修就是什么样，为什么勤修呢？勤修就是把这个烦恼障把它习掉，习还不算，习灭掉，习灭贪嗔痴。贪嗔痴是烦恼障中的最根本的烦恼， 根本有六个根本烦恼了，贪嗔痴是根本当中的三毒啊，三种的毒素了啊，它是贪求啊，贪爱心，贪爱的是贪，嗔恨啊，贪求不到的嗔恨，痴是愚痴，是无明，痴就是无明啊，以熄灭贪嗔痴，就是沙门翻成汉文的，就是中国字的意思是这两个字。那么这个安息高这个出家人呢，他是安息国国王的太子。那么国王的太子啊，他是让国于其属。根据高僧传里面，高僧传初级的高僧传就有，第一卷里面就有，各位你可以自己查着看。他这个当中啊，有特别是表现出来的这个因果啊，到中国来几次，不是这一次来的，即前一次来的时候到中国来啊，是也是出家的，出家跟一个同修，那一个同修啊跟他在一起修，那个同修啊好发脾气，嗔恨心特别重，其他的都好，就是嗔恨心很重。这个安世高啊，他说你这将来不得了，你这个堕落。说完了之后，他说你好好修，我要分别啊，我要到这个到南方去，到南方是广州吧，是什么地方啊？那个我欠人家的命，欠人家债，到那去啊。也到那去啊，见到一个少年，拔刀就把他杀了。
洛阳呢？
洛阳是吧？拔刀就把杀了，杀了以后就偿了命了。偿了命就回，他又回到安息国，就是投胎这个国王，成为这国王太子。王太子以后啊，就是继承了王位了。王位他看见呢，他有过去是啊、修道啊，他宿世的都有这个修道啊。他虽然做了这个继承王位，他感觉这个不乐，没有快乐，所以把这王位让给他的叔叔。他自己又出了家了，出家又到中国来了，到中国来就这一生呢，就是到了来住这个到那个原来他这个被杀害的那个少年呢，那个少年还在，到那个少年家里去，把过去的事情呢，偿还他的命债呀、啊，说给他听。那个少年的家里呀、啊，就这事情大为惊奇呀、啊，同时他把这因果啊说给他听，那个少年也很知道这个佛法，很欢喜，然后又陪同他到另外一个地方，这个另外这个地方我也一下记不起来了，又偿还人家的这个一命，又偿还一个债，所以那个少年呢，这个看见他自己亲身这个说了人家的债， 然后被他杀的那个这那个人呢，又回过来又表演给他看，又把事实给他看。他到那个地方呢，正好走到这个街上呢，正在一群人在打架，就等于在打群架了。正在打架的时候，人家一下误中了他，把他打死了。就这一生，在这个中间呢，他就原来讲的，他有一个同学嘛，一个同修嘛，同修，这个同修在南方一个大湖里面当了湖的这个神了。是供养夫啊，是什么的啊？那时候这个供啊，供修的供加个寡人边的那个供，供养夫，胡神，胡的神呢？他一到那里啊，那个他个同学那个胡神呢，就请他去叫他超度他，结果传到他说，你即使你叫我来，你为什么不出面呢？他同学说，我这个面目太丑陋了，我不敢出来了。就他那你这你还拘都是修道的人，你还拘记这个什么呢？他就出来，结果出来是一条大蟒蛇。蟒蛇这个头出现了，那个身体又多长，那就没有出现。结果他和后来他跟他说法之后，这个蟒蛇啊，这个生命结束了。结束之后，这个蟒蛇啊，后来就是又到人道来了。这就是记在那个《高僧传》里边，各位可以自己看。这是一个，这是一个事实，就是表示这个三世因果啊。确确实实的在这里说，安世高他亲身的把这个三世因果表现出来的。所以他这里只是简单讲啊，他把这个国王的位置让给他的叔叔，出家之后到中华来，到中国来，安息国后来的名字叫做波斯，就是现在的伊朗。伊呢，中国的这个古时候，东西南北四方叫四夷啊。你比如东边跟东边的外国人要办外交，发生交涉，西边南边被同样每一方向都有在那边的办外交的人，办外交的人都要通那边的外国人的言语，所以通外国的言语啊，四方这个办外交的人呢，都有专门的名称。专门的名称的话，比如说东方的外交官的官名呢，叫做鸡，我寄托的鸡，那个鸡字。每一方都有一个专门的名字啊，这个我不完全讲了。东方叫鸡，那是北方呢，这就一，在北方的这个办外交的人呢，这个专门的名字叫做一，翻译的一。到后来佛经啊，就专门取北方的这个专有的名字啊，用来做一个一，叫翻译的一。一直到现在，我们这个不但是把古时候翻译佛经叫译啊，现在是外国的哪一个国家的文字都叫做翻译叫译，这就是 从那个时候这个习惯的用下来的。其实在古代啊，四方有四个名词，那么这部经啊，就是安世高翻译的。题目与译经的人的名字啊，都说过去了。现在呢，就各位看看这个经了啊。为佛弟子常于昼夜至心诵念八大人觉，这是开始的这四句话啊。这开始的这个四句话就等于那个这个序分。那么为佛弟子，佛的弟子啊，释迦牟尼佛，佛就指的是释迦牟尼佛。佛的意思不必再讲了啊。那么这个作为佛的弟子，这个弟子是有出家的弟子，有在家的弟子，出家弟子有二种，这个比丘尼。这个在家弟子啊，优婆塞、优婆夷，就是在家出家有四种，有四种弟子。这个做佛的这个四种弟子，为佛弟子啊，就是作为佛的弟子，就包括在家出家的四种弟子。这个四种弟子呢，除了以外呢，还有那个没有正式皈依的，虽然不是弟子啊，但是就是信士这一类的，在中国里很多。中国比如说那个四大名山，四大名山住在四大名山附近那些普通人呢，他也没有皈依佛、皈依三宝，他常常是超山，他是信士弟子，他没有正式皈依，他信士弟子，他超这些名山。这叫随喜的这一类的，随着喜，这个还有呢，那就是除了这个以外啊，有真实的那个实实在在的修持了，那就正是这个授业的这弟子来修持了，这是。真正的来修了，这是弟子。除了这个以外，还有结缘的，结缘的什么呢？他也皈依了，这就在家的弟子来讲，在家弟子他也皈依了，皈依之后怎么呢？皈依之后他也修行也谈不上，你说他研究佛法吗？他也没有什么研究啊，这就是啊， 随时皈依之后啊，没有实实在在的学，没有羞耻的这种行为的，这叫什么呢？叫结缘呢，只是跟佛家结结缘而已，这一类的。那么有这些种种这些分别，所以假如那个佛弟子啊，有这些不同的啦，真正在修持来正式皈依的啊，在家正式皈依的，或者正出家的正式受过戒的啊，在家而中，出家而中，那么这是实实在在实修的弟子。那么即使为佛弟子了，要问为什么做佛的弟子啊？做佛的弟子那就是跟佛学了，跟佛学，学什么了？就要学着成佛。佛上的佛是个觉者，佛是觉者是啊，佛就早就把这个生死大事都了了。我们现在要做佛弟子啊，这个最主要的目标你不能把它忘记了。出家固然是这个最重要的目标，在家你即使皈依了，做这个佛弟子了，那忘记了这个生死大事的话，那这个那就不算是实实在在的佛弟子啊。所以为佛弟子为的就是要觉悟生死大事，那也了生死大事。其实这种大事的时候啊，那就怎么呢？常于昼夜至信诵念这个八大人觉。常这个字，常是不间断的啊，这常是永久的。我们人做事情呢，任何事情做着还有休息的时候，只有这个学佛啊，没有休息的时候。学佛是包括这个戒定慧嘛，沙门是出家固然是勤修戒定慧了，在家也是要勤修戒定慧嘞。在家不勤修戒定慧，你也不算是佛弟子啊。就拿这个戒来讲，戒就是这个你不受戒在也，受了戒就是个常，没有停止的时候，也停止。一天之就是犯了戒了，那就不是常。常受了戒，这个戒就是这个得了戒体，在心里一直永久就在这个在心里保存的，没有间歇的时候。那么这个戒定慧定功夫，我们普通人呢，不能说是随时心都在定中，但是你不能做到这个程度，但是你心里总要想着这个样子的，你自己总要要求着这个样子的。所以我们呢，做事情也好，你求学也好，跟人家任何言这个谈话也好，总之心里想着要有次序，不要乱，这就是定功夫。 一乱了，你那定到哪里去了？你有了定功夫，办事情才有效果。有了定功夫，你求学，你这个学问才求得好。所以我们时时刻刻，虽然不能像那个功夫好的人呢，心里时时刻刻在定中，但是我们心里想着，总要求去能够定。这个定怎么呢？就是中国儒学所讲这个理，理就是你一切讲究这个，讲究这个秩序，办事情有办事的程序，你一切要讲究这程序，你程序不乱，你就是有定功夫。那为什么要讲无伦呢？无伦就大原则，就是一切都有程序，人与人之间的话，这种有秩序的，在有秩序之中的时候啊，我们跟人家来往相处办事情，他才不会乱的。所以这些像这样的，都不能间断。求学问啊，这个戒定慧、开智慧、开智，你研究这个佛法学问，都是永恒的。不能说我今天研究了，我休息一下，我明天再过一个时候再研究，拉这个不行。长时候的，这里讲长于昼夜，昼是白天，夜是夜间，在印度来说叫二六时钟，二六时钟就是指的昼夜，这个就是都要这样。我们中国讲这个古时候讲十二小时，现在讲二十四小时，都是讲昼夜的。那么你这个昼夜要至心诵念，那至心诵念的时候，在昼夜白天的时候，你这个夜间怎么样呢？夜间睡眠是什么呢？除了睡眠之外，睡眠之后呢，就是要休息的。睡眠之外的时候，你有时间，你就要诵念这个。白天也并不是说我们在家弟子啊，那你一天到晚诵念这个，也不是这么讲的。在家弟子，你还要做事情啊，各行各业还要做事情啊。你尽管做事情，你在学校里求学，你尽管求学，但是有时间有空隙的时间的话，你就用来这个把功夫用在这个上面。功夫用怎么呢？至心诵念呢，诵是口里诵，就背诵。念是什么呢？这个存在心里面，必得把这两个字分清楚。否则的话，人家会提出疑问，或者人家不提出疑问，你自己就起了疑问了。那我们尤其是在家学佛的人，我们个人就要求学的求学，做事情，还有吃饭的时候、睡眠的时候，那怎么能够这样这个诵念呢？诵就是背诵，怎么行啊？肠把那个肠子拿来是不断的这么做，那怎么可以啊？有个念子就行了。你有时间背诵就背诵，你没有时间背诵的时候啊，念就存在心里边了。你把这念头放在这个八大人觉这个八条这个意思当中啊。这个八大人觉是后面讲的这八条这个 所讲的这个道理啊，所讲的这个佛法啊，你把你这个心的念头不要跑到外面去，不要跑到我们普通人呢，有时就在办事啦，没有时候心里就乱跑了，跑到这跑到那里，跑到这个啊，某人又对不起我啊，我要是怎么样的事啊，都是这些事情，是是非非的恩恩怨怨的，都想到这想到那个。那我们就是这样，我们不必啊，我们把念头一有空闲的时间，我们念头就放在这个八大人觉这个上面的。八大人就把这个道理，八条所讲的那个道理，把这个记得很清楚。这个一念的这个，就是把八个念头总归在一个念头上面，一念就包含在里面了。这个多么简要啊！所以自心诵念八大人觉啊，绝不为难的，非常方便。非常方便。说到这里的时候，我跟各位讲，我们都是学净土法门，要念佛，念佛的也是要时时刻刻念呢。正功夫，正是念佛，就是早晚朝暮二刻。平常的时候，有时间也要是这个忆佛。那这个你究竟要是念这个还是忆佛呢？这个这是助功夫。我们这个研究经的话，你总得要把分清楚正功夫与助功夫的时候，它这个是帮助我们了解念佛的那个重要性，了解我们念佛的道理。我们普通人只知道念佛这个道理不明了啊，念佛怎么重要我们不知道啊。所以不但八大人觉经，其他各种大经大论的话，我们明了之后，都是来帮助我们这个念佛的这种助功夫。那就是说，我们平常是念佛啊，有时间就是忆佛。忆佛，当我们有时候我们在社会上跟人家做事情呢，我们念这忆佛忆不起来呀。跟人家发生的有这个一种争吵的时候，发生那个意见不同的时候，心里这个气氛的时候，这个佛号也压不下来的时候，这里面讲这个道理呀、啊。就管用了，助功夫就来了。有了助功夫一帮助啊，佛号啊就能够，两种力量就能够起作用了。这是我告诉各位啊，我们学任何一个经不是没有用的，也绝不会跟这个念佛这个互相有抵触的，它都是帮助我们用功念佛的。好的，这个就是这几句讲到这里，我们就下后面的正文呢，我们就下次讲。